大家好，我是 Frank。Welcome back to our podcast。欢迎回到我们的 Two Pro PT。今天呢，会跟大家分享 Minimal Shoes， 怎么使用在临床上。OK， 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可以讲到第三集呀， yeah， 因为我觉得好多就是觉得非常的有趣，想跟大家分享。那所以第一集 General 概要讲了 PFPS 的一些概念，然后上一集讲了Crystal Powers 近几年怎么去做 Hip Training 的 Exercise。那今天呢，就换到我们 distal part， 那 distal factor， minimal shoes， full ankle。那这位教授呢，他是一位非常提倡 barefoot running， minimal shoes running 的一个学者。那因为他深信人类本身的肌肉，本身的构造是适合跑步的。那这个其实有受一部分的影响，就是有一本非常有名的跑步的书叫 Born to Run，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那一本书。那这一场 talk 蛮有趣的，就是有 Dr. Irene Davis， 然后另外一位是他以前Irene Davis 以前在 Harvard 建了一个 Running Center， 那现在因为他已经离开 Harvard 了。现在 Running Center 是有一位PT 去 run， 然后他这第二位讲者呢，就会主要是跟大家分享实际操作面的东西，然后还有一位是加医科医师，对，他自己有 Ponta Heel Pain， 我记得他反正他脚痛的问题，然后后来也是做了很多鞋垫。好，在此声明，我们要诋毁鞋垫，我自己本身也做过鞋垫研究。但是就是它就是一个让我们要去思考说，不是一定要穿鞋垫，而是你有其他的 option 去思考去选择。他是做过很多鞋垫，找过很多 podiatrist 或 PT， 结果都没办法彻底解决他的那个脚痛的问题。最后他是靠着穿 minimal shoes， 听起来像广告啦，但是毕竟人家还是有凭有据有本的去讲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可以听听看哦。他穿了 minimal shoes 之后，他觉得深受非常大的改变，然后真的帮助到他恢复到很正常的生活，然后并且他也开始思考说，他 community 例如说病人或者一些运动员。也开始协助他们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running shoes traditional trainers to minimal footwear， 在他的一个 clinical practice training 里面。好，那首先还是大概跟大家讲一下为什么是 minimal shoes。第一个，我们古代人，我们的祖先可想而知都一定是赤脚的，或者可能草鞋啊，可能看那种古装剧 maybe 都是那种草鞋 whatever， 就是没有什么cushion 厚底什么支撑，什么都没有，它就是保护你的脚而已。那在历史上呢，真的开始出现我们现在所谓的这种有 cushion 有弹性厚底的跑鞋呢，是在五六十年前才开始被做出来的。所以在代表说，在人类历史里面，真的人要穿所谓的厚底舒服，所谓舒服的鞋子，其实是近五六十年来才发生的。所以在接下来这件事情是，我觉得他认Dr. Davis 这样认为啦，他觉得这样造反而衍生了更多我们下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 maybe PFPS patellar femoral pain patellar tendinopathy Achilles tendon tendinopathy 等等一些下肢的问题，他觉得很多都跟我们穿了太过保护的鞋子有关联性。对，然后而且重点是失去了我们本身的能力，就退化掉了。因为你想想看，假如说穿过度保护的鞋子，我们的足底肌肉 应该都蛮弱的，那 可想而知嘛，对不对？就是你我们例如说，除非你是lumbar surgery 术后 maybe 可能要穿那个护腰但是很多人一腰痛就绑护腰，那我们都会跟病人说哦，绑护腰会让腰更没力，一样意思啊，你的脚底，它的概念是脚底，你脚放个orthotics， 那帮它撑在那边，那是不是这样代表我们没有用到我们的足底的内在肌群？那应该也会变得没有力气，所以就变得很 weak。那并且很 weak 的 intrinsic muscle 呢，我们的 arch 就 flat。对，所以这就是它的概念。它在我们这个特别系列第一集有讲到说，它有去做一些有些研究都有发现说，哦，赤脚或 minimal shoes 长大的小孩，例如说在非洲等等，他们跟一样在非洲，但是有接受穿那种 cushion 鞋子长大的，他们在足弓的成长上面来讲，没有穿的反而足弓比较容易，就是扁平足的几率是比较低的，对对对。然后重点，他接下来去用 ultrasound， 忘记是 ultrasound MRI 了，去看他足底肌群的厚度，哎，结果也发现，穿 minimal shoes 或者 barefoot 长大的一些小孩，他们的足底内在肌群呢，也都是比较厚实、比较强壮的。So 这些都是在暗示说，我们或许我们人类反而是需要这种不要太需要保护，因为本身我们的脚是有这个能力的，只是因为我们穿的鞋子五六十年，所以已经没有这个能力，有点类似退化掉了。所以我们只要重新训练，一定是可以回得来的。Yep， 所以这就是他的理论基础。然后所以那时候他在 Harvard， 忘记是 Harvard Delaware。跟人类学教授一起研究人类的骨头，就是古代的 古人类的骨头，然后去分析里面的结构、力学构造、解剖上面构造。然后在这篇呢还非常有名的发到 Nature， yeah，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Dr. Irene Davis 为什么那么有名，因为他有 paper 是 co-author， 然后是发在 Nature 上面的。所以那阵子大概十几年前吧，他一阵子大家都在疯狂的吹捧，我直接讲吹捧 barefoot running， 对。但后来过了几年，好像他比较销声匿迹一点了。那原因是因为就发生了很多barefoot running 产生 stress fracture 或什么 Achilles tendon 有问题等等等等的问题就发生了，还有一些新闻，因为闹蛮大的，所以近几年就比较少人在讲。那但是呢 ，Irene Davis 是说，重点是你不能直接就换到了barefoot 的 running， 或者是barefoot 的 footwear， 因为他说这种是需要经过训练的，尤其你只要是要拿来跑步的话，对。所以这场 talk 也是蛮有趣的，因为中间在做实际操作，他就带我们做了一轮，他们在从一开始训练。然后怎么 transition 的所有的运动，所以那一场很像邪教，就是在一个大的的会议厅，所有人脱掉鞋子、袜子站起来或坐着，啊，脚那边动来动去，我觉得是非常的 interesting 的一个场合。那大家都会可能包括 Instagram 可能也都有人问说啊 ，minimal shoes 会不会有些人不适合穿？那有听众问到我说例如说好像说什么 first rate 的 loading， 就是第一根大脚拇指的loading 会变高，所以什么 Halusi Vargas 的人是不是不适合穿？好，我先说在这场演讲里面只有一种人应该是不太能穿的，就是已经例如说你有 diabetes 并且已经有 neuropathy， 你的 sensory 你感觉神经你的感觉系统是有出问题的，那不能穿。原因是因为你会感觉不到你已经有神经病变了，所以皮肤出了什么问题其实你会感觉不到，那这个是很严重的。对，那假设是早期还没有 neuropathy 的糖尿病病人可不可以穿？可以，但是你要医生 就是跟着医生 monitor， 就是还是可以穿的。对，只是你要稍微多注意，要 monitor。其他状况之下， 为什么我先讲为什么产生 Halosis Vulgus？ Halosis Vulgus 很多时候其实是我们穿很窄的，除了基因，可能基因可能会有关联性，但很多时候是尖头鞋或我们前面的鞋子的 toe box， toe box 就是前足的那个空间太小。一般我们现在很多鞋子前足的空间都太小，所以五根脚趾头全部粘在一起了。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你穿着它很久，那你的大拇指跟小拇指可能就会往中指的方向挤过去，所以就可能会产生我们所谓的 hollow valve。 你就想嘛，你把它其实这种你就想想，你是把你的脚immobilize 打一个石膏的概念，把它困在那个五根脚趾并在一起的状况之下，那就是有可能 mobility 变很烂，然后就出现 halosis valgus。 所以对我而言，loading 会增加。第一个，你脚是拿来他穿 minimal shoes， 并且把它拿来用 four foot running 跑步 first rate 或 metatarsal 那边 loading 一定是会增加的，因为你是从那前足去 landing。但是我要强调的点是，你要先把你的整个下肢足底，包括整个下肢的strength 或者 control 练好之后，并且先练习走路，再练习跑步，这样子就比较不会出问题。你只要贸然的直接穿 minimal shoes， 直接 four foot running， 然后万一你自己本身有些已经有些deformity 的问题的话，那一定是会出事，所以这一切都是循序渐进的，对。而且对我而言 ，Halosis Vulgus 的人，反而应该要穿这种就宽的toe box 的鞋子，因为你不能再去挤压它了，对。好，那另外还有人在讲到说，那例如说什么 knee OA 啊，膝盖退化的老人家可不可以穿？这个我有可以shout到一个我们的听众，然后这次有遇到这位听众，我就不讲他名字，因为我知道他中文名字，但我忘记他的英文名字 ，so shout out to 反正你知道我是谁，在 Boston 啊，恭喜你找到你的那个，他在做 postdoc， 就是跟我一样，就是做博士后，但他已经做蛮久的，两年半之类的吧 ，Yep。然后他已经找到 faculty job， 非常congratulations to him。But 他就跟 Aaron Davis 合作，因为他跟他现在老板就是有在合作，使用他的方式，就什么 minimal footwear， 然后等等啊，应用在或者他的running 的一些或者一些技巧。或者他使用的测量方式在我们 knee OA 的病人身上，这有一篇 study 啊，我觉得蛮有趣的。他找了56位60到80岁 grade 2 to grade 3 的 knee OA 的患者，然后28个就是穿那个就是 minimal shoes， 28个就穿一般的 shoes， 结果发现呢，无论是我们 knee OA 很常看的一些力学参数啊，或者是临床参数，穿 minimal shoes 都表现的都显著的比较好。再经过看一下，好像是12周吧，对，就是表现都是进步，而且状况比较好的。所以，假如是对老人家膝盖退化的，是可以穿 minimal shoes， 所以不用担心。OK， 好，那这里就大概是讲这样子的概念。那我接下来就要跟大家分享说他们是怎么做训练，从 foot exercise。 我觉得这个是这场 talk 里面我觉得最实用的，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要怎么练脚。 maybe 大家可能知道那个 short foot 或 doming exercise， short foot exercise 缩足或者是 doming 就是把 arch 撑起来的那个运动，这个当然是里面的重点，对，一定要做这个，但是还有其他动作可以做，那接下来我就一个一个跟大家去分享。不过在开始之前，我忽然想到一些其他的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说，穿 minimal shoes， 有些人会觉得，我已经是扁平足了，我这样穿这个会不会出问题 ？OK， 可能会，我先讲可能会。所以我的建议是，一天先，这也是他们的建议。你要穿 minimal shoes 的话，你一开始可能一天就穿一个小时，或者就赤脚。或者很薄底的拖鞋，就是慢慢的换，不要一次 换，你可能脚，而且是那种你，例如说你有穿那种足弓支撑的鞋子，或有做鞋垫，哦，已经穿很久，很习惯了，你一开始换过去会非常不习惯，所以要慢慢换，一天一个小时，然后 maybe 半小时也 OK， 但是就慢慢增加，然后从短距离的，例如说。啊，我只去，尤其在台湾啊，我只去巷口的 7-Eleven 买个东西啊，可能走路五分钟、十分钟就到的那一种，然后就马上回来了。那你可以试试看，就穿那个出去，对，所以它是循序渐进的。那在之间呢，因为你脚是已经是一个 pronated foot， 就是扁平足的状况之下，那你还是要去练你的足底肌群，把你 arch 练出来。好 ，arch 是有机会练得出来的，但是就是要时间。对，因为所以接下来我要讲的运动就是整体来讲是练 arch， 但对他们来对他们研究团队来讲是在教会你，的确是让你 alignment 变好，排列变好，并且在教你如何在跑步的时候 four foot running 的时候可以 soft landing。前面好像有讲到说跑步的时候给个 cueing 就是或者是练跳，或者是练跳，就是有些运动员要练习跳要落地，落地的这个 strategy 或 technique 的时候，有个 cue 就是声音越小越好，这个 landing softly， OK，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cue， 然后也是我们重要的目标， OK， 然后 mineral shoes 不是只是 for running， 走路也可以，它应该是一个我们日常生活就应该都可以穿的， OK， 然后 support 少一点，你的脚才会越来越强壮。那假如就搭配你的这些 strengthening exercise 的话，就有会有比较更多的机会，把 arch 练回来，或整体你整下肢会更健康。OK， 哦、oh, ，我忘了跟大家简单介绍什么叫 minimal shoes。我一直讲 minimal shoes， 然后可能大家还不知道什么是 minimal shoes。简单讲，我们现在一般穿的鞋子呢，底都会有一定厚度嘛，然后你去看一些运动鞋或者走路鞋，都那个底都有一定的厚度，甚至说你的后跟会稍微高一点，然后甚至会出现一些 rocker 就是一个曲面，让你可以走路更轻松，这样子就是滑的滚的就过去了，然后甚至有些有气垫，有什么足弓支撑等等等等很多功能，好，这种我们称为就是比较支撑度比较高 motion control 的 shoes 或 traditional shoes。那什么叫 minimal shoes 呢？简单讲，它就是第一个没有任何足弓支撑，没有任何的厚底或气垫什么的帮助你减压，什么都没有，它就是一个平的底，对。然后平的底，后跟也不会弄得比较高一点，就 zero drop， 然后没有 arch support， 没有 midsole， 没有 flares。这些这种类型，而且通常 minimal shoes 是可以让你乱扭的，就是非常的结构，其实通常算买比较软一点的，对。然后另外一个特色是它 toe box 通常会比较宽，就你脚趾头放的那个位置，它通常会比较宽一点，好，让你可以脚趾头可以在里面自由的活动 ，OK。所以这个就是 minimal shoes 的特点，它就在模拟我们赤脚走路的状况。OK， 那现在很多早期在做这种 mini shoe、emo shoes， 有人不喜欢穿的理由是太 ugly， 就是太丑、太奇怪。现在已经很大家知道有这个需求嘛，因为大家穿鞋子还是要帅、漂亮、美观 ，so 他们一向也是设计了很多minimal shoes， 但 for hiking、for walking、for any 还有 for any kinds of situation， 所以大家不用太担心，就稍微找一下，应该都是找得到的。对，那我自己的话，我先说我自己穿起来感觉我是觉得蛮舒服的，对，因为 maybe 可能第一个我本来就会有赤脚，或者是之前练散打的时候，或踢拳击的时候，或者是在练 BJJ 的时候，反正都是赤脚嘛，所以我其实脚蛮习惯接触到地面，就赤脚接触到地面，所以对我来讲穿 minimal shoes， 我当然没有 always 穿它，但我自己穿起来感觉是真的我对我也是舒服的，对，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太多支撑的它是另外一种舒服，但有一种被受限住的感觉。I'm not sure you guys know what I mean， 但是 就是反正我觉得蛮舒服，但是这是我个人经验，那大家可以去试试看。那反正就是要慢慢 transition， OK。然后现在就好，我们正式要来讲 exercise 了， OK。首先呢，我们所有的 foot 的 core exercise， 它称为 foot core exercise， 足部的核心运动。这些运动呢，一天你就大概做个3到5次就可以了，3到5次就可以了。然后它有些 preparation， 然后尽量使用 intrinsic muscle 内在肌肉，不要用 extrinsic 就是外在的肌肉。那第一个运动叫做 toe yoga。好，应该我印象中有些学 Pilates yoga 的应该有机会有做过这个。对，那第一个就是记得接下来就是一律赤脚，你可以坐着做，一律赤脚，要全部袜子什么全部脱掉。然后第一个动作呢是小指压在地板，只要大脚拇指抬起来， OK。 第二个动作反过来，大脚拇指放回去，小脚拇指，你的 小拇指抬起来。好，很难没关系，但是它一定可以动，因为它有分开的，它这几个是有独立的肌肉支配它的，所以它理论上要可以动，你不能动代表是有问题的。那怎么办呢？动不起来怎么办呢？欸，没关系，你就手帮忙辅助，但你大脑意念又你要想，我要动大拇指，我要动小拇指， OK。然后接下来呢是第三个，是大拇指跟小拇指在地板上，其他几个脚趾抬起来， OK。 做不出来没关系，你要认真 focus， 然后用你的手帮忙做， OK。 你想一下，就是说中风患者好了，我们要训练他的偏瘫部位， OK。 那这时候他手抬不起来，那我们手会去，治疗师会用手去盖着它嘛，就有点是 ARM 的概念啊，就是 ARM 概念，对对对，这样大概听得懂 ARM， OK。 因为你做不出 ARM full range， 那你就先做 ARM， OK。 下一个动作呢叫 toe spread， 就是把所有脚趾全部张开来， OK。 然后这个重点是你要想象你的脚的中心点从它中心发散出去，五根脚的发散出去，像那个光线状那样发散出去。然后这时候在这个里面有讲到一个东西，就是说 toe separators， 可能大家网络上台湾可能比较常见是把大脚拇指跟你的第二根脚趾撑开来，说可以治疗你的那个Halsey Walk 拇指外翻。但这里讲的是全部套在一起，所以是 五根脚趾中间那四个缝缝会撑开来的那个 separator， 台湾应该也是买得到，因为我印象中我有看过。这个东西是拿来干嘛的呢？它其实有推荐这个东西，但是它是 for mobility， 因为我们前面有讲说，你放在你脚在那个 narrow 的那个 toe box 太久了，所以你等于被 immobilize。所以你要 mobilize 它的话，那你就可以用 toe separators to 把你的 toes separate 分开来。所以是你有 mobility issue 的话，那你就可以用 toe separators。但你只用 toe separators 是不会有任何，就是说改善你的 Halsey Vargas 等等之类的。它的重点是你 range 先出来，你才有办法去做我们接下来做的一些 active 的 exercise。好，那接下来脚趾头的动作做完之后，我们就回到中间，就是最重要的概念，就是 doming exercise。doming 的意思，动的意思是拱门，不是拱门，dom 就是看那种外国的欧洲的建筑，有个圆形的屋顶的那个建筑物，那个叫 dom。所以doming 的意思就是想象你的脚的中间点就是我们足弓的地方，撑起来像那个圆形的屋顶一样。对，那这时候有其他几个类似的名字 ，short foot exercise 缩足运动也是类似的概念。那记得这个地方你不可以把你的脚趾头全曲起来， 你的脚趾头是要平贴在地面上的，包含你的大脚拇指。对，然后你可以有几个 cue 或想象，是想你的大脚拇指的那个 MTP joint 跟你的 heel 就 calcaneus 两个互相靠近，然后想象你正中间的那个navicular 的地方往上撑起来，去 create 一个 arch， OK。那这时候可能你的脚会有点 supination， 正常，因为你 arch 起来会本来就是会有点 supination， 但切记不能 overly supination， 就是你不可以 supination 外翻内翻 supination， 就是啊，这个中文真的，反正你们应该知道我讲 supination 什么意思 ，pronation 扁平足的相反方向 ，supination 的这个东西呢，你大脚拇指还是要持续在地板上。你不可以离开，离开的话请切记稍微回来一点点，让你的那个大脚拇指平贴在地板上的，然后后的十秒钟然后再休息。好，那大概这个是最基本 dominant exercise。 我自己以前在教病人的时候，一开始都做不出来，我的手就会上去做 ARM。 然后另外有几个方式他们现场也有讲啊，就是说一些mobilization 也是可以做的啊，就是说 metatarsal 各个之间的动的活动度，因为你要帮助他做得出那个动，你要有那个 range， 所以而且他只可能太久没，他已经 immobilized 太久，在鞋子里面塞太久了，所以去稍微活动，然后活动那些脚，再来开始做，效果会比较好，然后再搭配 ARM 去带他主动撑起来这件事情，那。并且自己活动这种metatarsal bone 这些 joint， 我自己也会教我的个案，就是类似按摩的概念，先 prepare 好你的 mobility 出来，再做这些 foot core exercise。然后刚刚有讲到说，在做 dominant show foot exercise 的时候，要避免过多的 supination， 然后脚趾头不可以有头不可以有出现 flexion， 然后还有一个点。你不可以做出太多 TA 的动作，TBS anterior 的动作，脚它 overactive， 你要让它放松一点，叫不可以用 TBS anterior， 因为它也可以帮忙把足弓撑起来，但这里它是不希望，它完完 purely 的rely on the intrinsic muscle， 所以当你看到它的 TBS anterior 的那个 tendon 整个浮出脚的话，那你就要就说啊，这个太用力了。放轻松一点，那大概后的十秒钟这样子放松，然后他说这些 core exercise 坐着做，那整套做完大概三到五分钟，然后做每天做三到五次就可以了。好，那这就是一个 core 的最基本的 exercise。好，接下来下一个 technique 叫 active standing， 主动式的站立，刚刚都是坐着嘛，接下来站起来了。好，站起来之后呢？脚趾头大小拇指朝正前方或 slightly out， 就是一点点往外也没关系，但是不要外八，原则上就是大脚拇指往前，然后 unlock 你的 knee， 就是 knee 就是稍微放轻松一点点 slight 的 flexion， 然后pelvis 在 neutral position， 然后你的整个 spine 整个 shoulder 都在一个正确然后 chin 的位置之下，就是一个好的 alignment， 那这时候在这个位置之下，一样去做 dominant exercise， 就是缩足运动啊，把你的足弓撑起来。那原则跟刚刚一模一样，就是脚趾头不可以太用力啊，你的 TBS anterior 不可以太用力，不可以太多的 supination， 大脚拇指还是要在地板上等等。然后这有讲到一个点啊，其实可以配合 powers 的概念，你的 gluteus 也是要使用。他这里给的 cueing 是给 squeeze your butt， 那 butt 我个人是觉得没必要 squeeze， 有时候会乱 squeeze， 我觉得你 somehow 用点弹力带或就是让你的 hip 做一点点的 external rotation 有 firing 起来就好了。对，我觉得 squeeze 可能没必要，但其实他意思就是说要 practice this posture as often as possible， 就是有事没事，你想我们有时候要给病人教运动，他就说他没空。哦，by the way， 这些运动其实就是要天天做才会有效。 那他不做的话，那当然就效果就没很好，然后又跟你 complain 啊、说啊没治好，还是痛，还是 whatever， 对，所以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啊、就是compliance 它的 adherence。那像这种 active standing， 就是说你一定有站着的时候，你站着用手机啊、用手机可能不好，你可能站着等公车、等捷运啊、台湾可能等捷运、等公车比较常见。那这时候你就稍微练习一下这个 active standing 的 position， 在鞋子里面去做 doming 的 exercise。好，这是 active standing。好，接下来呢就是 single leg balance。那在 single leg standing 的时候呢，就是在你要先从 from active standing， 就刚刚讲的主动式的站立姿势下，选一只脚，两只脚都要做，选一只脚抬起来，好。然后你站着那只脚继续的 activate 你的 arch， 让你的 arch 是撑起来的状况。然后呢第一个步骤是让你的重心在你站立的那只脚往前往后往前往后，在往前往后的时候呢，你的脚你的 arch 还是要支撑住、你的 arch 还是要支撑住，不可以垮掉。然后等到你觉得这个做得很 OK 之后呢，它下一个 progression 就是说单脚，然后维持足弓，并且呢把脚后跟抬起来一寸，一寸大概两公分啦、2.5 公分左右，反正就一点点，好，然后再回来，然后回来的时候要 control， 要 lowering down， 要 control on lowering down， 你不可以抬起来然后马上就掉回去， OK， 这是 uncontrolled 的，你要 control 的很好。其实蛮难的，但是练习一定可以练得起来，因为我也练很久。OK， 所以这就是 single leg balance。然后这个都做得很好之后呢，接下来你就可以做一些 hip hinge 啊， single leg deadlift， 就是在做这些动作都在赤脚，然后你的那个足弓支撑好，那你可以再多加一些变化，就是说单脚，然后 reaching a circle， 例如说做 Y balance exercise 或 star excursion exercise， 或者是deadlift 的时候 hip hinge 的时候加一个重量，这些都是可以的。或者就站在不平稳的那个平面上或一个 wedge 上啊，强迫他脚底的足弓继续支撑着。那甚至说有些需要做旋转身体旋转的一些运动的运动员，单脚然后维持好足弓，赤足，我记得是赤足，然后抓着 cable 去做 trunk rotation， 反正就各种类型的运动都要在赤足，然后 arch support 之下去做出来。然后另外这里有讲到 calf raise， 就是练 calf 的动作，就是后脚跟抬高的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对 acute tendinopathy 也是非常好，而且它对足弓整体的脚的支撑也是很重要，尤其是你脚要 transition from real foot running to forefoot running， 然后你要穿 minimal shoes， calf 的强度要够强，不然你直接变成前足跑的话，你 Achilles tendon 应该会爆掉，所以这里还是一个重点，你 calf 的 strength 要 prepare 好。然后先从双脚 full range， 然后记得你的大脚拇指还是要继续touch 在那个你的阶梯上或地板上。我自己临床上以前看到很多人在做的时候就整个 supination 出去了，所以大脚拇指还是要维持在那个还是要 touch 在那个你的地板上平面上，然后去做。然后 soleus 一样的意思，就是膝盖微蹲然后抬脚这样子，三组然后十下这样子， OK。然后从两脚变一脚，然后再到阶梯，这大家应该都知道，那甚至说到weighted， 就是说身上有重物，然后再去做single 或 double leg 的 calf raise。然后还有一些其他 extrinsic muscle， 他很多会想，哎，那posterior tibialis 在哪里？也是要练的，这里的练法就是用弹力带，然后把脚放在 plantar flexion 的状况之下，然后再做 inversion 进来。好，那为什么要在 plantar flexion？ 因为你要避免出现anterior tibialis 的 activation。然后包括 用弹链套住你的脚趾头，然后去练脚趾头的全区域等等，这些也都是可以练的，因为这些就是 extrinsic muscle。对，好，再来是我个人觉得很难的，单场做我也觉得这超难的，就是 doming and hopping drill， 就是一样先从 active standing， 就刚才讲的站着，双脚站着，然后 arch 撑起来，然后保持良好的姿势，然后呢？第一件事你要做的事情是 hopping， hopping 就是跳，那不用跳很高，跳一点点就好了。那这里要注意的点是，你在跳的过程中，你的膝盖是不可以弯曲的。我知道大部分跳膝盖是要弯曲的，但这里是要练我们足弓支撑的能力，所以你膝盖不能弯，尽量维持，尽量不要弯，尽量维持是伸直或这种 slightly flexion 的状况。然后呢？跳起来之后呢 ，landing 回去都要维持在你的那个足弓是撑好的状况，而且要 soft， 就是声音不要太大声，要越小越好。好，然后等到你这个可以做得很好之后，你刚才是原地跳而已，接下来就可以练方格跳，就是往前、往旁边、往后这样子，然后甚至最后 progression 是你可以跳绳，然后。重点是跳绳来了，就是跳绳，你双脚当然会就膝盖会弯啊 ，whatever， 你就要更 focus 在你的整体的排列是 align， 而且 soft landing， 好，这个一直强调这个重点 ，well aligned soft landings， 然后还有包括 box jumping 啊，就是跳箱子，跳上跳下，或者 agility， 就是说用绳梯去做一些训练，这些。都要在 barefoot 里面去做，然后尽量 control 你的那个arch 是要 support 好的。然后刚才都是双脚单脚跳的话 side to side 啊，或 distance 啊 speed 这些，就是你慢慢的进阶。然后大原则就是 well aligned soft landing， 足弓的支撑好，然后过多的代偿尽量不要出现。OK。那刚才都在讲一些 strength 的问题，那这一期他也还有讲到一些 mobility， 你还是可以做的。记得你的徒手什么 MWM 那些还是可以做，脚踏真的 mobility 受限，你还是要教 social stretch， 你还是要去教去按摩一下脚底一些什么 calf 啊 peroneus 啊什么的，尤其是他有症状的时候。当场其实蛮多人都在问，现场的 PT 在问那个。Dr. Irene Davis 跟他的合作的那个临床 PT 在讲说有症状的时候怎么办，尤其是 neuropathic fasciitis， 他们的回答是说，我个人认为也蛮合理的，你还是要先 control symptom， 而不是马上叫他做这些脚的运动，因为他没办法马上立刻改善他的症状。他说让病人不会痛还是很重要，他才会愿意听你继续做哦，所以我们要练习我们的肌肉等等这些状况。所以他你们讲说哦，膝盖或什么哪里痛，你觉得 taping 可以减轻他的症状 ，symptom control totally 在早期还是要做的，因为你要取得病人的信任，你的个案的信任。所以什么 mobilization 啊，或一些 mobility 的问题啊，全部都是可以做的，只是说你要自己知道说我们最终目标。是要让他的整体的 control strength activation 等等这些 recruitment motor control 都很好，好，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而不是一直靠着 taping 按摩，然后让他一直感觉比较舒服了，然后就让他走了，好，因为这样他还会再回来，再找你，然后说怎么没治好，好，所以我们还是要更详细的去跟病人解释。然后也并且也不是说只做 exercise， 该做徒手的时候减轻症状还是可以做的。OK， 我觉得这几次 CSM 他们都有讲到一个点，他们当然都在 focus 强调说训练的重要性，但是 PT 有了一些技能，一些 modality， maybe 下一集我可以跟他讲一些电疗的东西，就是对 modality 或者一些可以帮忙病人止痛的。好，还是可以用，因为你要鼓励他运动，鼓励他活动，你要让他先不痛，而不是说忽略掉他哦痛啊、哦，我不要一直想痛哦， 这当然是一种 strategy， 但是病人会觉得你是 bullshit， 就是觉得哦，我现在就在痛啊，你还叫我不要想痛，还叫我一直做这些运动，然后他下次就不会来了。所以你还是要 control 他的 symptom， 然后循循善诱的叫他去做这些运动。OK， 然后接下来是一些他有讲到一些 powers， 可能上一集有讲 powers 的一些想法，一些 gluteus 啊 pelvis， 一些 proximal 的 consideration。他说 always 要想到我们下肢是一个动力链，所以你还是要去该练一些 hip 的 control， 还是要去练。所以尤其是 跑者而言的话，这些 proximal control、 distal control 都很重要。因为尤其是长跑者，他哦，好像有听众会问我们说哦，长跑的 subjective assessment 是要注意哪些。我觉得这个你只要自己有在跑步，假设你自己有在跑步的话，或你问一个真的有在跑步的人，他们或直接去问教练，他们该都会去 monitor 他们。我觉得重要的是第一个是跑量，有时候长跑选手或跑马拉松的人来找物理治疗师治疗爆掉，很多时候是跑量增加太快，训练过度负荷，它不是循序渐进，它可能是哦，我下个月就要跑比赛，才开始跑课表，就太赶太急了。除非你很年轻，或者是你的身体素质还很好，不然这个时候就是爆掉的前兆，就是overuse overtraining。对，所以可能你的跑量、你的配速，然后跑你是用哪一种方式跑 forefoot rearfoot running， 因为这会影响你的整体的那个你在看这个病人是怎么看的，然后你穿什么鞋子很重要，因为跑我都会请个案一定要带他的鞋子过来给我看，有时候他们换了鞋子，换了一个他不适合的鞋子，或者是有些就是想要用那个碳板鞋 Nike 的碳板鞋或 whatever， 就是像碳板鞋很红嘛，那个碳板鞋呢，这我真的是有气候再说说我的想法啦。简单讲就是它真的是你要 well prepare 好你再去穿它，但是它其实对人体我私底下问过 Dr. Irene Davis， 他对碳板鞋的想法是你只要追求 performance， 或许它是好的，而且他一直强调它是给 elite 就是精英运动员在穿的，他觉得一般人只要是跑身体健康的，那你该要以避免受伤，然后慢慢的堆你的体能，然后你的 strength 起来，而不是靠那个冲成绩，因为他说这样很容易受伤，因为他一开始设计就是给精英运动员，他身体素质非常好， quality 很好，然后再去穿它就是有种如虎添翼的感觉。那你要这时候你是一个普通人，那可能就会比较危险一点。 So anyway 回来，所以这里最后讲到要如何 transition to minimal footwear。第一个，你脚原本有穿鞋垫的，那尝试鞋垫先拿掉，穿一般的鞋子，然后也不是一下子拿掉，可能一天拿掉一小时，然后穿一般鞋子穿的习惯之后呢，再把那个所谓一般鞋子就是有一些一般 sneakers， 就是说有 cushion 的那种鞋子。那穿习惯之后再慢慢拖到 minimal shoes， 然后 start from shorter walks， 然后 gradually increase to longer walk。 然后里面有几张 slide 有讲到说如何 transition to running。 第一个，穿 minimal shoes 的 running 的话，一开始可能跑五走一，类似这样子，它网络上有个 program， 应该说它有个 program， 然后跑量的话以 10% 这周的跑量比上周多个 10%， 类似这样的概念慢慢增加，跑五走一，然后可能变走五跑一，走五跑一，走的比较少，走的比较多，跑的比较少，然后再把跑的 portion 增加，然后走的 portion 减少，那个 ratio 可能最后变1:1，然后再慢慢的换到全部都是那个跑步这样子，然后凑满30分钟。对，所谓凑满30分钟就是走5分钟跑1分钟，然后你这样凑满30分钟啊 sorry 我讲反了，走5分钟跑1分钟，然后再慢慢的走的越来越少，跑的越来越多，然后积满30分钟，然后慢慢这样子去换，然后记得这些 strength 都要先 prepare 好，你才不容易受伤。 OK。 然后这里再分享一下现场 Q&A 有些人问的问题，就是说有人有问到 High Arch 是 Arch 很高怎么办？那这时候 Arch 很高应该就是不用练，因为它 Arch 本身就有，但是它 Arch 是一个我们人的 Longitudinal Arch， 其实是我们人体自然的一个吸震系统，所以这时候你应该是要增加它 Mobility， 让它产生 Pronation，哦，所以就反过来想，增加 Pronation， 增加 Mobility。OK， 好，这是它里面 的原，你就把握一样的原则，对，只反过来做而已，对。然后他有讲到说，今天他们重点是讲 barefoot， 是重点在 running， 因为他说 running 这件事情是人类天生身体素质就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不需要特别的什么器具器材，我们就是可以走路跟跑步。所以今天讲的是牵扯到 specific 的运动。例如说什么也没有讲到说，例如说足球鞋哦，它就是很 narrow 的toe box 啊，或者是攀岩的鞋子，它就是有它的特别的目的性，所以它鞋子设计这样。好，第一个他在强调说，这些鞋子在特定的运动当然还是要穿，只是说平常训练的时候或者它的相关动作你要练 barefoot。他在训练的时候，平常训练，所谓训练是在训练一些肌肉，strengthening exercise 或一些 control exercise 的时候，是尽量可以barefoot 或 minimal shoes 的状况之下做训练。然后就是要搭配，你还是照正式比较 field 真正场上，你还是要穿你原本的那个sports specific 的 footwear。所以他没有反对穿。其他的鞋子，而是说你要增加你 minimal shoes 的训练 的量 ，OK。然后你没有讲到说一些例如说赤脚一些好处啊 ，grounding， 还是讲到说，我觉得再从一个教授讲到 grounding， 就接地这个概念，我觉得蛮有趣的，因为他有讲到什么 yoga 什么这些，他其实要强调说为什么这些比较另类，讲另类嘛，alternative 的一些 medicine alternative 的 treatment 的时候。都会有些会想啊，呼吸 grounding 就是接地，他讲 grounding 的时候，他就觉得说他有他一定的道理的，就是因为我们 barefoot 我们的脚跟我们地球地板啊接地，好，刺激我们脚底的一些 sensory input 啊，这是很重要的，好，大概是类似这样的概念 ，OK， 所以。大概这整个的 lecture 就是在讲啊，如何去做 progression， 然后怎么真的去练我们的脚，我觉得非常有帮助，所以才那么急于想要跟大家分享，因为讲得很详细。好啦，那这集就大概这样，那 Tupor PT， 我们下次见，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到 Apple Podcast、Google Podcast、Spotify 和 YouTube 上订阅。
也可以到 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追踪突破物理治疗。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我们是突破 PT，
我们下次见。